用主耶稣圣名开始咱下暗的聚会，来唱一首诗四百首。感谢主耶稣的恩典。那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来谈一个题目，也就是根据尼希米记第二章。好，我们来看一下，尼希米记的第二章里面的内容，我们取出部分的经文来做参考。那首先我们从今天晚上，我们就从第九节读到20节，旧约圣经598页，尼希米记的二章9到20节。好，那我们把这一段经文来浏览一下，顺便思考它其中里面的意义。好，一起来读二章的9节到20节。好，预备开始。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河伦人三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3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 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我其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畜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了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那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太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此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功，但荷伦人三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呢？要背叛王吗？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好，感谢主。在这个第二章里面，前面的一到八节提到了尼希米啊，他王看他愁容啊，他就把他愁容原因告诉王，所以王允准他能够回到这个耶路撒冷来重建圣城，也就是他祖宗的城墙。那他回去之后啊，其实我们看到了他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小弟有时候在想，一个九镇的人啊，能够知道怎么去建城墙，这个很稀奇哦。那一个是摆酒做王服侍王身边的负责酒席的人，他在这个时刻里面，竟然他能够有本事来建城墙，而且他知道怎么预备木料等等，可见真的神给人智慧了。我们看到在旧约时代里面，有时候包括会幕啦、侍奉的种种的器具啊，神都会给人有适当的智慧，让他们知道说该做什么事，能够做什么事。那今天我们真耶稣教会里面，我们建造这个属灵的圣城也一样，我们都需要有各种人才，对不对？那人才从哪里来？要祷告。主耶稣曾经说这个要做工的这个庄稼多，但是做工的人少，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要用膝盖功夫祷告神，神就会兴起工人。那神兴起工人，什么工人做什么事，神就会给他适当的恩赐来做侍奉。所以我们不怕，在我们教会里面，神要用谁，神就会给他必然的能力跟恩赐来做侍奉。这也是我们的信心，我们今天对神在神面前所具备的信心。所以在这个第二节，的我们看，这个第七节，第二章第七节，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省、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以前波斯帝国啊，那么多的行省，每一个行省都有要通关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现在出国就有海关，对，你到连我们去小小的马祖，一个岛那么小，一样有海关还是有人在做检查。那何况出国到任何国家去啊，他都有海关，我们都是要经过他的关卡，包括审查你的护照啦，有没有问题啦，然后有你出入境的时间啦，有没有回程的机票，有时候他可以做各种的审查的权利，那在波斯的行省也是一样，为了安全的顾虑，为了这个经济上的通畅，或者是为了这个各省之间的权力跟权柄权势， 他们也都有各城的关卡，所以你要回到耶路撒冷啊，一般来说估计要超过四个月的时间。那不管是三个月、四个月，甚至五个月的时间啊，这样回去的一个时间啊，路程相当的短，相当的长，走好几个月的路啊。所以呢，通关的关卡哦，你要有诏书，也就是王下令准我可以通行各省，准我可以通行各省。这个是我们很难想到说这是一个九镇能够去要求的事情。第二个，又赐诏书啊，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在第八节，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那盖这个营楼啊，跟这个殿甚至是自己的房屋啊，就是准备相当的材料。所以我们做事情有计划，但是随着计划而来的材料，我们准备好了吗？在今年，其实这两年尤其是今年开始之后，我们北区有很多的教会要盖，换新的地方。听说树林、三重也在计划，好，然后我们那个什么，那个湖口福音中心已经用北区的名义买了1200多万还有几百万还没有还清。那不只是这样龙潭他们有地方了，但是呢，他们也准备要盖。所以我们想想看哇，这个，我想请问大家你觉得盖一间教会以现在的环境来讲，大概至少要多少钱啊？有想到这个问题吗？知道很多地方要盖，但是盖一间教会当然跟人数有关系的但是以我们这样想，大概至少要多少？像湖口就1000多万啊，对啊，像如果像龙潭、像树林那些盖起来的话，有些地方可能7000-8000万以上，甚至有些地方可能还要算亿的所以我们看到说盖一间教会就不简单。那你想想看，古代的时候要盖城墙，当然现在钱比较多了如果像以前的话现在的人，你说百万的美元，搞不好以前的这些这个耶路撒冷圣城早就可以盖起来了但是呢，盖这个圣城其实并不容易，虽然你有王的授权，通行证也有了，诏书也有了，材料也准备好了，连自己的住处啊，王也允准啊，有材料可以盖。但是不是表示你有钱然后有材料你就可以顺利把圣城盖好呢？不见得。如果我们从这个第九节开始一直往后推，我们发现尼希米盖这个圣城是遇到很多的艰难。这个艰难不光是敌人的阻挡，甚至敌人要杀害他。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情形产生？一个是权力中心的冲突，我们有讲过这个地方因为犹大已经亡国了，所以那么多年以来其实他们是属撒玛利亚的管制就是临近这几个省瓜分掉了。照理说他们已经没有权力在这边重新立国立国的标准是什么？第一个要有宗教中心的建立，第二个他要有城墙的建立。好不容易什么都没有了，都是我们的权力范围，突然间一个跑了一个什么尼希米回来，然后呢，我是撒玛利亚的省长，这本来是我所通管的地方，也是我权力的一个我的产业，突然间你要来要把我分一杯羹出去，这个谈何容易啊？这个有权力政治的冲突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想得很简单，说我们要盖个教会就那么容易，我们要传个福音就那么容易，我们要牧养要去访问信徒就那么容易。因为做任何圣工都会有属灵的征战，比如说我们去湖口传福音那这个冯真荣执事他有见证他光是有两次汽车就抛锚，一次是开，就是一次在高速公路上开车要访问慕道者，那个慕道者是有魔鬼在做工征战很大，他开到一半车子抛锚，然后停在路边，引擎冒烟，这很吓人不要奇怪，车子平常都没问题，怎么要做圣工就有问题所以真的会有属灵的征战。那我们访问信徒也是会甚至信徒要来聚会，会不会有征战？也会有突然间要安息日来聚会了，生意就上来了平常没有在跟你光顾生意的人，突然间要去聚会了 前一天打电话，星期六要跟你谈一笔生意，大概几百万，好，或者是一笔千万的，那你要不要来？我就只有星期六有时间，你要不要去？一千万呢？来，要去的举手。没有人敢举嘛，哈，好，有人举哦，很现实的哦。好啊，你觉得不应该去的举手。啊，不存的钱呢？要看那个金额大不大，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说，哦，人哦都会遇到征战的。你要为神国努力，你要为进神国自己的信仰努力啊。那个魔鬼吼叫的狮子在旁边等候啊，他不会乖乖放你走，他恨不得你落入陷阱，恨不得你有一个失格差，哦，一个失误，然后就把你吞吃掉。我们走这条天国路啊，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尼希米哦，那时候要重建圣城，我们想想看，今天从我们个人的属灵的圣城的重建，到我们家庭，哦，筑围墙保护家人的信仰，这每一种小过程，从个人一个单位到一个家庭，哦，到一个教会，到整个真耶稣教会属灵圣城的一个联络整齐啊，这些都要花很大的代价。哦，得胜利哦，不是从天上马上掉下来就可以得到，而是你必须努力，要有面对征战的准备。所以你看尼希米他回来，哦，我小弟在想说，他应该不是想说我回来，哦，我有权势如日中天，然后呢我是国王的心腹，是九正，就包准没有人敢得罪我。你看还有啊，我们看一下，哦，这个第二章有没有，第二章，哦，在第十九节，当他们开始要奋勇做工的时候，十九节说，但何伦人三巴拉，哦，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听见了，啊，哇，就开始嗤笑跟讥笑，而且藐视他们。为什么？你们这已经是亡国亡国奴的人，怎么可能再重建圣城？在我们的权势之下，怎么可能会让你们如，哦，能够那么样的按照你们的心想事成？这些人本来就打定主意了，不让他们顺畅，想尽办法要阻挠。所以我们真的也看到他们在往后的日子，哦，想尽办法，甚至想要杀害尼希米。这做工，哦，我们真的也是要心理准备了。你要把孩子养大，让他像但以理、像尼希米这样的古圣徒这么棒、这么优秀，也没有那么容易呢。哦，社会上的引诱、学校的这种性别的这种，哦，不是很合圣经的教导，哦，都会冲击我们在建设孩子信仰的过程里面，啊，会有很大的阻挠。所以不要说是外表的这个真耶稣教会的 key 啊，连我们的孩子要保守他的信仰，你要建造他这个心灵的殿啊，也会有很多等征战的事。好，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真的要为孩子祷告，求主保守我们的信仰，保守我们的家人的信仰，保守我们教会在每年的圣工上面都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啊来建造。好，如果我们做的合神心意啊，神就一定会跟我们同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那我们再看回来这个一样，在第二章这边，在这个第二章里面，当进入的到第九节，这个王啊也很好心，给他诏书、给他木料的所有权，然后呢还派军兵护送他，因为这一趟路下去啊路途遥远，所以呢他第九节说，王派军长和马兵护送他，哦，让他能够顺利到河西省长那边递交这个诏书，然后呢让他们能够顺利的，哦，做他们想做应该做的事。哦，那这边谈到说，何伦人三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了有人来为耶路撒冷求好处，就甚恼怒。我们今天做什么工啊？坦白讲，哦，魔鬼也都会听见的，甚至我们还没有想要做，魔鬼就知道我们的想法，知道我们部分的想法，他就会开始安排陷阱，安排很多的一些阻挠的方式，甚至让你恐惧，双脚无力，甚至你被恐吓。所以我们在一些回教国家也有一些要做信徒啊，甚至在台湾受洗了，听说回去就被逼迫， 被整个家族被整个村落逼迫，那全村的人啊，就只有你一个真耶稣教会的信徒，你守不守道理？天天攻击你，给你麻烦，找你的麻烦。啊，你丧失的这个，你做基督徒丧失的原本你的权利，哇，这个诱惑啦、恐吓等等，全部都来了。能不能去面对这种风暴？有些信徒真的是要面对这样的环境了。哦，像我小弟在我们北部地区也听到有一些我们的回教徒来信耶稣，他们回到马来西亚回到印尼之后啊，听说遇到逼迫不少，所以传福音给外劳其实是很好啦，但是要给他们心理建设，他们要有心理相当的准备，回去之后也记不要喝鬼，这个回去之后他要重建成为一个属灵的完人啊，也会有很多的挫折跟困难。那在这边谈到了几种人，这个三巴拉称为何伦人，二章十节所记载的，根据我们所了解的参考资料，我们教会的真耶稣教会的参考资料，他这边写说是犹太人与异邦人通婚所生的，住在撒玛利亚的变相的犹太人，也是犹太人但是血统不纯，象征着现在与世俗妥协的信徒，他这个比喻的很好了，那我们参考一下啦。所以有时候我们信耶稣啊，走这条婚恋路，如果另一半不是信主的人，其实不是很顺遂的。或者是信了耶稣，到了成年人了，已经找对象，但是信仰又不同，这样的阻挡啊，没有那么容易。所以曾经有一个姐妹啊，她要结婚前啊，她的父母亲曾经来找传道哈，那请传道沟通一下，因为他的女儿喜欢上一个不同信仰的人，那结果讲啊，父母亲没有办法讲赢他，讲到最后啊，爸爸跟女儿都差一点不往来啊，因为女儿坚决就是要嫁给那个人，所以也讲不通。后来两个人怎么交通？写信。住在同一间房子，然后两个人讲话要写信，真的是很奇怪的事情，就是没有办法沟通。那后来嫁了之后才发现说，信与不信啊，真的不能同父一儿，吃了很多苦头了。后来他才在怪这个父母亲为什么不强力阻挡他，还好他没有怪我了，那个是我处理的了。他没有怪说啊，传道你为什么当时不坚定阻挡我，难道能够绑他吗？父母亲说能够把他吊起来打吗？这种时代也不行啊。所以人都要为自己所下的决定要付出代价，你不要去怪别人，要怪就怪自己，因为自己没有想好应该要走的道路。第二个多比亚，他是亚门人，乃罗德和他女儿所生的后裔，表示属情欲之徒，表示属情欲的。那罗德跟女儿乱伦是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他有他的背景，那这个女儿真的是如果是虔诚的信徒啊，她应该不会做这种事情啊。有没有后代不是用人为的方法这样近亲通婚，这个不行，何况是自己的父亲，那个是乱伦。那这个多比亚既然是亚门人啊，就表示情欲之徒。那我们信耶稣之后啊，不是说信耶稣就成为圣人，然后永远都不会有这些什么邪情恶欲的干扰，也会。那我们碰到这些干扰，要怎么样去制止情欲？这个就要靠圣灵的力量。所以信耶稣之后，保罗说啊，有两种状况要面对：第一个，你要体贴肉体；还是第二个，你要体贴圣灵。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呢，就是生命平安。所以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信了耶稣啊，但是我们也可以走世俗的道路，但是结局就截然不同。第三个，亚拉伯人基善，这个基善是亚伯拉罕的卑女夏甲之子的后裔，属血气所生的，就是现在属世教会的预表了。教会也有真假，那当然我们在外面我们知道我们真耶稣教会是得救的教会，这很清楚不质疑， 但是也有很多教派啊，他们也标榜说啊，哦，标榜说他们也是能够得救，所以包括洗礼没有吻合圣经，哦，有人还说用消防水管，哦，用喷的，没看过吧？在国外有啊，他们说洗礼，哦，用消防水管喷一喷，大家都成为基督徒了。还有更进步的说，你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哦，啊，你就是基督徒。哇，如果那么简单，那干嘛主耶稣来世上受死？如果那么容易啊，为什么主耶稣还在十字架受苦受难，流宝血，还要我们接受他宝血的洗礼？所以神的救恩啊，不能够用人的方法去取代，啊，那枉费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好，所以这边说亚拉伯人基善啊，就是现在属世教会的预表。我们今天信耶稣啊，你不要说不会哦，我们也有信徒啊，刚受洗意志不坚的还继续跑到外教会里面去的。哎，我不要说哪个教会哦，我们就有一个我们信徒青年刚受洗没有多久，根基不稳，跑到其他教派里面去，哦，啊，结果去那边领圣餐，可以吗？可不可以？不可以哦。你不要说领圣餐哦，连在那边祷告被按手都会造成邪灵干扰啊。所以领了圣餐之后，我们一看不对劲啊，哦，因为他人不见了，然后后来才知道跑到外教会去领圣餐，领了回来之后啊，整个人眼神讲话态度就好像就感觉就不像一个基督徒，就不像一个真信徒，然后整个眼神都已经很奇怪了，哦，有灵在工作。后来悔改，哦，啊，这个灵的干扰就跑掉了，哦，那后来再问他说你怎么样了，他说，哦哦，真的是走错一步啊，无知啊，走错这一步，哦，也吃了很多苦头，哦，所以我们在得救的教会啊，就好像波阿斯跟路德讲，你来到我的田，你就不要往别的地方去了，在我这边就够你用了，哦，我们也是一样啊，在一个得救的教会里面，啊，我们要爱惜，要珍惜我们的圣灵。我们在这个真耶稣教会里面，你祷告你可以好好祷告，对不对？你听道理可以安心坐着，纯净的真理，我们也不会把道理乱改，也不会啊，我们是讲全备的真理啊，我们讲到要跟神负责的呢，没有讲真理以后算账问的还啊。好，所以在这一个纯正的道理的一个真教会里面，啊，其实是很大的福气，我们要爱惜。不要说有些人搬到一个地方，甚至在国外移民，从有教会移到没有教会的地方，他就开始在附近的不是真教会聚会，这个都非常危险。那小弟在注目另外一间教会的时候，也有一个姐妹，她的住家刚好离真耶稣教会比较远，在台湾，然后她就想说附近有一个某某教派很近啊，她就跑去聚会，在卖衣服。后来我们去他家祷告的时候，我觉得灵里面感觉他的灵不干净，我们一看一感觉就觉得他不对劲，有邪灵在里面干扰，所以千万不要乱跑。所以这个亚拉伯人基善，这个是属世教会的一个预表，也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你信的在真教会里面还是会被人拉啦，还是有人会跟你传，还是有人说你有没有兴趣啊，到我们教派来看一看啊，走一走啊，你也会很满意啊，我们的设备我们的各方面也绝对不输你们真耶稣教会啊，那你要不要去？好，这个一定要想清楚哦，好，想清楚，这个绝对毋庸置疑，我一辈子就是在真耶稣教会，我不会离开。那另外有一个亚实图人，这个在四章七节，他是住在迦南地的异邦人，表示这个拜偶像的世俗人和属世界的人。好，哎，我觉得这些比喻都是很贴切，讲的也觉得很好的一个内容，给我们做参考。所以我们信耶稣之后有这几种拉扯，跟我们得救的信仰在拉扯，不管是异族的、其他教派的等等，这些呢，或者是我们内在的情欲、外在魔鬼情欲的诱惑，除非我们至死方休了，除非我们离开世上的这些东西可能才会永远跟我们一刀两断。进天国的那些东西天国不存在的，但是现在你跟我还活在世界里面，我们没办法逃避，我们只有求神保守，我们只有互相激励，趁着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这样才能够确保我们能够得救，当然还要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啊。 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好，那我们回到这个第二章，在第二章里面，这边谈到尼西米他回到故土之后，第一件事情，他利用晚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十二节。首先在十一节说，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这三天当中，他一开始他没有任何动静，默默的观察。其实 有时候做圣工，你觉得比如说不是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了，而是说你到一个新的机构担任一个新的职务，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担任一个新的职分，或者是一个新的工作，有时候观察是很重要的。我们有时候碰到把工作做好了交给下一棒的人，全部就给你全盘否定，会不会？会呀。有新人来接的时候，把你全部的那些苦心的计划经营全部都 推翻了。当然这个也会啦，没有绝对改变不了的计划，有时候可能别人也觉得他的计划会更好，这个都无可厚非啦。只是觉得说在做这种任何事情，尤其担任一个新的职务到新的地方，观察一下还是会比较好，相处一阵子了解一下下，才会有比较好的应对，才会有比较好的计划，要不然计划赶不上变化，刚来就什么都要改，改得 一塌糊涂，然后改的都不是教会的需要，这个就不是聪明的表现。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尼西米啊，他回到这个故土，他先安静下来准备三日。到了十二节，这边就讲他就夜间起来，然后有几个人应该是他的护卫或者是可能的参谋，然后呢这个护卫保护尼西米半夜起来，然后呢视察城墙。那为什么夜间，为什么不白天？谁能够阻挡尼西米？如果他白天要看也是可以啊，但是在他还没有清楚要怎么样真正去动工，什么时候做工，什么时候开始正式筹划完要开始执行计划，或者是甚至完整的计划都还没有出炉，他默默的在没有干扰的阻挡的情况之下，他先夜间去视察。所以晚上是好了，现在因为有灯光了，像我们这种会堂晚上聚会也有灯光，白天晚上就等于白天一样，就没什么差别。那以前的话可没有什么太阳能的，也没有什么日光灯，晚上就是晚上啊，月亮有月亮就好看一点，没有月亮的话就乌漆抹黑的。所以尼西米他就利用晚上四下无人的时候，静静静悄悄的，默默的安静的去视察城墙。那再来就是这边说，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没有告诉人。自己的心里如果还没有奠定好心里的盘算跟整体的计划，你就告诉人大家七嘴八舌，那些计划可能也做不成。然后呢，你要太多人去参考你的意见大家意见又完全不一样，要整合一时之间也有困难。主其事的人要先了解状况，然后你才能够针对这个状况广纳谏言。我们自己都不清楚状况，人家建议这个你觉得好那个也不错到时候要怎么做，对不起我还是不知道。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心里自己要心里有底，大概我要朝哪个方向。那今天我有参谋，我有一些好同工，有一些好友，他们给我什么意见，那哪些可以随即收纳进来用的，哪些可以借着大家一些好的意见我们整合起来，为了我们心中既定的想法来突破前进。这个其实都是一种不容易的事，但是呢你看尼西米做事情的方法也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做人做事一个很好的方法，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在这边这边说他神使他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他没有告诉人，所以神感动他，他心里已经有数了，他有一个想法要重现圣城是既定的，花多少时间还未知，但是要先看看到底这个城墙破损的状况怎么样，才决定要从哪一个段落开始盖起，要准备多少材料。这样慢慢慢慢就会有雏形，就会产生。所以我们要祷告神 我们每一年在经营自己的家庭，主啊，我要怎么经营家庭？主啊，我要怎么栽培孩子的信仰？求你给我心中能够定义，能够起义，让我有一个方向，知道怎么栽培我的孩子。求你给我一个好点子，甚至是好创意，让我知道怎么样带领我的同工在教会里面投入某些工作，做得又有趣，做得又开心，做得又同心合意，做得又有果效，做得又得神欢喜。这种事哪里可以，哪里不需要祷告，更需要祷告。所以做神的工作不能靠自己的脑袋瓜，我们都是凡人，我们的筹备可能也都有很多缺陷，但是只要神在你心中动工，神就会成就，这个是很奇妙的。所以早期像赖长老也很清楚嘛，像嘉义教会以前在盖那个，他盖了好几次嘛，听说 有一次是神感动那个设计的人有一张蓝图，好像是赖长老那时候在的时候嘛，他们说按照这个蓝图去盖，这个是有嘛，我记得是有。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神啊，你给我们智慧盖他所要我们所要盖的那个圣殿，这个就是一种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你有什么计划，你要先祷告神，不光是教会的计划，就算你在经营公司，你也可以靠神，不是吗？靠神不是就做圣工，不管做什么事，如果你都是为神做的，那你任何事情你都可以祷告神，让你所做的能够容神益人，这样就有它的意义啊，这样的祷告一定有价值，主耶稣会悦纳我们。好啊，再来我们再看回来，在这个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到十三节，当夜我出了谷门，就开始写地点，一座城墙啊，是有墙有门的。所以这边谈到了这个尼希米，他经过这些点。那刚开始是离出了谷门往耶沟井去，然后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哇，那个他一看，看到那个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那个一定是很心痛的啦。促使尼希米能够回来，就是他为了国家圣城的残破不堪啊，让他下定决心，我们的百姓，神的百姓被侮辱，有神同在的被神离弃了。哇，这么可悲的状况，现在呢回到那边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定感，经济不行，什么都不行，没有一样行的。今天既然啊看到了，从他们的生活困境，从他们的需要看到我自己的责任，那下定决心回来的，他就好好去观察，好好去观察。哦，所以又往前走到了全门和王室，但因为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这个谷门是在这个圣殿的中间的那一段，然后再到粪场门，在圣城的这个下段这边那个点尖端的点。然后呢这个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那这个过程大概我们知道就好，不过有人对于这些所谓的城门有一些属灵的解释，我觉得蛮有趣的啦，蛮有趣的。比如说这个耶路撒冷有一个叫做羊门，羊门，那这个羊啊，羊门，有人就想到说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所写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好，所以要进神的殿要透过耶稣，他是羊的门，进来才有草吃。好，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有人说还有一个是鱼门，就有人想到说这个好像主耶稣跟门徒讲的马太福音四章十九节说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鱼一样。好，所以我们今天信的耶稣在圣殿里面侍奉，不光是访问信徒，我们还要传福音，因为这是主耶稣交代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的。好，所以主耶稣跟彼得说，我要让你们做得人的渔夫，他原文是这样的，得人的渔夫。所以从一个捕世上的鱼养活自己赚一些小钱，到了神给他们更有价值的是赚人的灵魂，累积天上的财富。哇，这个是更美的一件事情。所以父母亲如果有感动，其实要让你的孩子来做传道或加入福音工作，这是深具意义的。或者是你自己也偶尔有空发拿个传单去发传单，以人归主。那再来就是还有一个叫谷门， 那就想到了，我们来看好耶利米书六章十六节。他就想到了一段圣经里面的记载，六章十六节，有些我就直接读了，小弟就直接读，有些我们看一下圣经。耶利米书的六章十六节，好，一起来读，预备开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那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我们要在古道。古道就是人家走过美好信仰之处，我们应该，人家已经走了真耶稣教会那么美好的道路，得了那么多的恩典，那为什么我们不跟他走一样的道路呢？还永远做慕道者呢？还变成有什么资深慕道者？我才第一次听到，慕道者也有资深的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得到了，看到了别人得到这个救恩，也看到他们有体验啊，你就要不要迟疑，义无反顾的往前走，进入到神的门进来，走这个古道。这个古道呢，是通到天上的家。好，那还有再来就是有一个叫做古门，山谷的谷。好，那有人讲到说，这个古门就好像走过这个诗篇二十三篇讲的死荫幽谷。好，那其实这也谈到耶稣为我们降卑受苦的经历了。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呢，我们也会吃苦哦，跟主一样。像保罗讲的要进神的国，必经历许多的艰难。所以有时候信耶稣，你也会经过流泪谷，不是吗？你有一份为主的热忱，但是呢，有时候热忱也不一定人家会认同啊。有时候有一份热心热心也会吃到苦头啊。有时候说要同心，但是也有人不愿意跟你同心的啊。这个都在所难免啦，没有关系啦。好，有神安慰。好。所以这些门很有趣哦，那还有粪场门，那这专门是倒垃圾的嘛，那粪场门还有什么可讲？也有人在想说，粪场门就是要我们像保罗一样把万事当作粪土，为了得着基督啊。也有人说，看到粪场门就是觉得自己要常常洁净自己，除掉身体，身体灵魂的一切污秽，要敬畏神得以成圣，这哥林多后书的七章一节里面所讲的。还有保罗讲的，先前与我有益，但现在呢，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这个就是粪场门的一个联想，我觉得蛮用心的。有些人对这些门也有一些不错的想法。那泉门呢，就是水泉的泉，就让我们想到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末日，就节起的末日最大之日，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的，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我们进到教会里面来，我们可以领受圣灵，多么美好的一件事。你去哪里得圣灵？你要到真耶稣教会里面来，这个都是很棒的。那还有水门，水门就是流水的水，这是引用以弗所书五章二五到二七，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那就是说借着神的话之水的洗涤，洁净教会，这个也指着主的宝血，我们透过主耶稣的真道洁净我们，然后呢，遵守真道，我们做一个洁净的人，可以献给主，做无瑕疵的一个献祭的人，这个是我们可以知道。那还有一个是马门，马就是征战嘛，你看以前那些旧约的预言，那个马白马啦、黑马啦、灰马等等，那个马是征战，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说，人生在世也会遇到一些属灵的征战的经历。好，在引用箴言二十一章三十一节，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在乎耶和华。这个都我是觉得可以做参考了，做参考了，对我们属灵上都有一个好的提醒。最后就是还有两个门，其中一个是东门，东门我下一次再讲好不好。东门在我们真教会里面，按照以西结书跟我们的启示录，这个都有一些预表真教会的某些很宝贵的一些经历。这样我就分享到这边来，唱诗401首。
常进行祷告，常与主密相祭，常领受主道，以神儿女为友，主软弱领抱，上老路如迷失早见主，向我主恩福，但仰望主耶稣，你就必相助，救主。